We ready? Okay. Thank you, everyone.
谢谢各位，非常感谢各位，能够等了这么长时间，花点设置，刚才时间长了一点。我是 Gavin Gear， 我是一个项目经理，来自于 Windows 部门。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和大家谈一谈 AllJoin， 以及 AllJoin 在 Windows 10上面的一些工作。首先，我想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故事，也给我这个演讲做一个铺垫。大概5年以前，我呢设定了一个使命，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使命还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低成本的家庭影院系统，而用一个遥控器能够非常简单的设置，非常简单的能够使用，并且维护起来非常容易。但是呢，其实这个事情比我想的要复杂，我们花了很多的小时来做研究，了解到底要买哪个电视，哪个音响，我甚至买了同一个品牌的产品，但是呢，我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配置，来研究菜单，来摁各种各样的键。但最后呢，我几乎是达到了我的目标，我用的是 Xbox 360通用的远程控制，还不错，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的这个音响的系统呢，一直得开着，要不然就不行了。它的遥控器呢，可以控制 Xbox 和电视，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如果说我加一个 Fire TV， 现在我可以用 Amazon Fire 通过蓝牙来连接，然后呢，我还是需要电视机的遥控器，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设备，那就更复杂了。我觉得，这肯定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吧，不应该设置这么复杂。这些组件应当之间是能够通讯的，所以使用这些设备来进行设置的话，不应该这么复杂。就是现在呢，在这个年代，人已经上过月球了，互联网都有了，但是 3D 打印都已经出来了，甚至可以替代人体的一部分功能，但是我控制这些东西看电视还得用三个遥控器，简直不可思议。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谈一谈 AllJoin。 AllJoin 就是为了解决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并且解决一些中间的壁垒。机遇首先是巨大的，这是有一些 IDC 做的预测，这里呢有一个数字是280亿的互联设备，这是5年以后的数字，也就是相当于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会有4个互联的设备，这是巨大的一个机遇。还有一个数字是200亿，200亿是2年以后可穿戴设备 的市场规模。还有另外一个智能家居，在未来2年当中，它的市场规模也会达到120亿美元。各位呢，肯定也希望抓住这些机遇，就像我一样，微软也是一样。但是呢，机遇大，挑战也很大，尤其是很多的协议硬件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厂商，甚至包括在我的那种家庭的影院系统，就使得呢，人们在添加新的设备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复杂。那么安全呢？如果消费者就是觉得他们的门锁不会被破掉，然后这些东西的安全性不够，他们肯定也不会去用。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谈一谈这种开源的跨平台的一个东西，叫 AllJoin， 是一个协作性的项目。AllJoin 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互操作性的问题。我想来谈一谈为什么微软也决定加入 AllSyn 联盟。其实还有其他的框架，其他的选择，但是我们决定加入 AllSyn Alliance，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里呢非常大的一个生态系统的发展的趋势，我们也看到了巨大的挑战机遇。这些挑战使得消费的 IoT 是无法成为主流的。我会给大家总体的您介绍一下 all join 一体化的环境，从最开始到最后。最后可以来谈一谈他的认证的项目、安全以及各位如何参与的问题。最开始呢，请来谈一谈不同的组织，因为在我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是有点困惑的。 All join 是这个项目，是这个代码吧，它提供一个跨平台的开源的解决方案来解决 IoT 的问题。 All Thin Alliance 这是那个联盟，是那个组织负责来实现这个 All Join 的代码。 All Thin Alliance 实际上是一个 Linux 为基础的一个联盟。之前呢，其实我是并不知道这个 Linux Foundation 的，但是呢，在 Linux Foundation 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有很多的工具和资源是可以被 All Thin Alliance 来使用的，以保证他们的运行非常的正常。实际上 Linux Foundation 实际上也跑了很多的 Linux， 是负责 Linux 的这个项目的，这也是世界最大的开源的系统。所以这是这几个参与的机构。 All Thin Alliance 这家机构你也可以参与他们的技术，你也可以使用，也可以整合到你的设备当中，也可以整合到 Windows 里面， Windows 10里面。然后 Linux Foundation 当然在后面给我们提供支持。上次我来中国的时候，来参加08年的时候 WinHack， 如果当时呢有人跟我说我15年要在这里谈这个 Linux Foundation， 我可能不信。但是现在呢真是这样的，那变化是好事。随着互联网的不断的变化，现在新的机遇、新的挑战都在不断的出现，我们所有人都在变化。所以今天呢，站在这里跟大家讨论这个事情，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好，关于 All Join， 给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 All Join 到底是什么，你怎么使用 All Join， 为什么这个东西极具吸引力。回到刚才那个智能互联家居的那个问题，刚才我谈到了关于那个家庭影院的那个情景，但是这其实仅仅是我们众多挑战当中的一个。这些挑战呢，使得在过去10年当中，这种家庭互联没有能够成为主流。大多数的技术其实都已经有了，但是每一家公司，他们都用自主的方式、自主的解决方案来实施这些技术。这些解决方案是不好整合到一起的。实际上，整个的业界，无论是集成商、软件开发者，他们必须要共同合作才能够让这所有的一些东西共同使用。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他们要使用这些东西成本太高，太为复杂，并且要换设备的时候也非常不灵活，比如说要加硬件的时候非常麻烦。 All Join 它就是为了解决互操作性的问题，从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事后诸葛亮。所以当你整合这个 All Join 的这个设备的话，这所有的 All Join 的设备能够和其他的设备能够进行通讯，什么都不用做，他们的都是的标准都是通用的，且可操作性基本上就是 All Join 所有设备的最根本的一个特性。当然我们知道，这也不仅仅说是能够在本地网络当中 All Join 的设备能够互相联系到一起，那物联网实际上是更大的一个概念。 All Join 也在不断的扩大其产品的使用范围，使其范围更广。然后 All Thin Alliance 也在定义他们自己的网关架构。这样的话，你可以充分利用 All Join 的网络，并且远程接入，或者是建立一个界面，然后是利用云的代理来同步数据。在今天的演讲当中呢，我会重点的来关注的本地的网络连接的情景，因为这个才是 All Join 最提供最根本解决方案的地方。如果你要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网关的架构的话，现在信息也很多，你可以上这个 allthinalliance.org 网站上去看。我们谈的是这个灰色的这个条以下的这部分，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内容。 我想来谈一谈 Ojoin 的设备和应用是如何实现互动的，因为这里可能在我的演讲当中会用到一些术语啊，这些术语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在这里，一个是这个互联的灯泡系统，那它有一个互联的照明工作组，他们重点是解决这个照明的问题。在这个照明服务框架下面会有一些概念，那计算机科学家能对于 CS 就是服务器端客户端是比较熟悉的，服务器是提供服务的，消费客户端的话是使用的，那在这里比较相似，但是也有差别之处。 Ojoin 的消费者是连接到这个 Ojoin 的生产者那里，所以消费者呢就类似于有点像客户端，设备就是生产者，因为他们执行了一些功能，使得消费者能够连接到生产者那里，发现他们，然后甚至控制他们。Ojoin 软件的实体，无论是设备固件还是应用，可以是消费者，比如说智能手机。
或者这个找有一个灯光的一个控制器，灯光控制器它是一个消费者，也是一个制造者，它是消费单一的这个灯泡，然后通过有一些应用呢可以控制成组的灯，然后实现其他一些事件的功能。那么比如说你做一个 IoT 的一个 Hub，那么可能会有一方面呢他用这个 Zigbee 的这个设备，另外一方面呢他会生产其他 Ojoin 的客户用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不同类的 Ojoin 的互动的在一个 Ojoin 的网络中的一个情况。那么更详细的来看一看这个灯光方面的，后面会有一些更详细的演示。物联网呢它当然是有多种多样的硬件组成，有非常小的用电池的微控制的一些传感器，到这个数据中心中的服务器。那么一个 Ojoin 的一个代码的基础，它实际上有两个框架可以整合到你的设备和应用中。 Finkle SDK 它是一个最小的轻量级的这个 Ojoin 的一个实施，它有非常小的这个负载的一个要求，大概是 10K 的一个大小，取决于你的需要支持什么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因为它是用的 C 语言的 API 的一个，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你的 Ojoin 的设备 Ojoin 的应用可以在上面进行这个开发。右边呢是我们所说的 Ojoin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核心，标准的核心呢是放在 C 加加，它是一个全功能的Ojoin， 它有一个路由节点 routing road， 它有一个能够实现不同的 Ojoin 的节点之间的通信和相互发现，所以你必须要至少有一个路由的一个节点在这个网络中才能够实现这种网络。 Core 的这个就核心的这个框架是 C 加加的一个 API， 它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来实现你的设备的功能，来广播在网络中广播它的这个存在，这样的话其他的客户可以发现它。在 C 加加核心 API 之上有一些这个语言是以 C 加加核心 API 之上的一些外层，可以把你这个应用的这个代码放在上面。有一个 Java 的，你做这个安卓的开发也可以。 runtime API、CAPI。Magenta 实际上代表的是你在这个设备中的一个应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它是一个 pay for play 的一个模式，就是说你只需要成比例，根据你需要通过 thin core 或 standard core 所使用的这个应用来占用你这个大小。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烟雾检测器的一个例子，它有可以升级的固件，同时呢可以通知家里的这个用户，如果有火灾的话，发现火灾的话通知，它还可以去还可以去撤销这种通知。 Ojoy 我们提供的是Base Service Framework，就是基础服务的框架，它是放在这个核心API 之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烟雾检测器，我们可以用一个基于通知的一个服务框架，很容易的由其他的 AllJoin 的设备或者说应用来通信。我们可以用这个 Onboarding能够把这个设备呢加入这个无线的网络，把这个其他的设备加入到这个无线的网络中。我后面会做一个展示这样一个功能，使得我们更容易的去设置这些设备。或者那么设置就是说使得我们能够设置这个设备，上传甚至这个升级这个设备的固件，还有一个控制台 control panel。 比如说我们这个烟雾检测器，我们可以去覆盖或者说去使得这个应用可以出现一个撤销的一个按钮，所以这些基本的服务框架给我们提供很多这个代码可以使用。那么有很多的样本，所以实际上你并不是说是从零编写起，实际上有利用很多我们现有的一些开源的一些能力，一些资源做一些调整就可以满足你的需要。那么我前面讲到的微软呢，我们所有的 AllJoin 的支持呢都内建在 Windows 10中。什么意思呢？这有几个这个我们已经整合到 Windows 10中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把 AllJoin 的 runtime 整合到 Windows 10中，也就是说 Windows 10的服务，也就是说你不用把整个的 AllJoin runtime 放在你的应用中。同时呢，我们有在 Windows 中有一个路由节点的一个服务，你不用去想什么时候开启，什么样去关闭，它是一个优化了它的这个效能，无论是一个thin core 还是 standard core 都可以。同时呢，它是全面的整合到 Windows 中，没有任何这种防火墙的这个提示会冒出来，你使用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在 Windows 中加入了这个 C 和 WinRT API， 能够减少你这个固件的这个大小。Visual Studio 和 SDK 是尽量的无缝的，让你能够编写你这个代码。最后呢， Visual Studio 的一个整合能够提供一个无缝的一个体验，就 Visual Studio 2015的一个无缝的一个体验。同时呢，你可以把 Interface 的定义创建这个项目，这样你的 重点是放在设备的一个功能上，你设备的独特的功能上。所以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在 Windows 中，在 runtime，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紫色呢是你要编写的，蓝色的是 Windows 中已经具备的，你不用再去编写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整体的有这个整合到这个防火墙，还有一个 All Join 的一个总线，可以与其他的 Windows 10的电脑连接起来。那么你们也可以听到了 Windows 10 IoT， Windows 10用于小型设备的 Windows 10 IoT。这个使得创客可以用编写这个代码，可能大的企业可以用它做一些原型机。同样的这个代码呢，也可以甚至用于这个实际出货的一些设备，好像也是对 Windows 10 IoT 小设备的 IoT 版本呢，所有的前面讲的这些都有，像这个 Router Node、 WinRTAP或者 UAP、Startup Task 可以像我们右边的这个板子上用。Windows 10 小设备的 IoT 版本呢，还有一些硬件的资源，比如说 I2C 这种总线等等，还有这个可以连接性的这个选项，所以这个中间的一些连接性也是非常有用的。我们有一个实际上手动手的一个实验室，那么在那边可以看到我这地方介绍的一些这个代码，可以去实际的试一下。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参与那个实验室的一个活动，给大家展示演示几个 device 设备。首先第一个使用这个智能的灯泡，是这个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叫 LifeX。 LifeX 是一个众筹的一个项目，刚开始呢它是做到最大的一个众筹的一个项目。这些灯泡呢，它可以当成一个 WiFi， 同时呢全色的 LED 灯，如果你们玩过这种灯泡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你看，所以我可以改变这个灯泡的颜色。我这个地方转这个，这是一个触摸屏的一个电脑。我们这个代码可以在手机上也可以运行，因为这是一个通用的应用。我可以调整亮度，把这个亮度调低一点。这种应用呢，实际上很容易去写，因为有这样一个通用应用的一个品牌。这个应用呢与其他的跨平台的应用运行是一样，只要是支持这个 All Join 的网络。你如果买这种灯泡的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你直接装上这个 App 就可以控制这个灯泡了，灯泡。所以这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下面呢，我请这个林晨上台。他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团队的一个成员，他非常了解这个开源的这个社区的一个情况。
Good. Okay, we're good. Oh, the microphone. Thank you.
So, okay. Ling, I understand that you've been...
我知道你跟一些大的客户有合作 ，Amazon Tech 是吧？给我介绍一下你们跟用 Join 做的这个软件 ，Open Tech 实际上这个微软内部负责这个开源代码的。那么我们在这用的这个代码实际上是基于All Join 和用一个 UI 做这样一个用户界面的这样一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吧。这个设备呢，实际上展示的是一个空气盒子，空气盒子可能是在 Kevin 今天早上的这个演讲中了解到，如果你这是一个海尔的一个设备，它可以检测所有的空气质量的参数，大家可以去到那个，它有五个传感器，那么它能够检测所有这些空气质量的这个指标，包括 PM2.5 温度、湿度以及这个 VOC。 VOC 是指的就是指的一些臭味吧，有味道的这种异味的气体吧。它是得到了一个红点设计奖的一个产品。
那接下来呢？你们已经用了 Ojoin 的技术是吧？
是。
好，我来给大家谈一下，就像 Gavin 刚才跟大家展示的。就是 Windows 10支持JavaScript， 那么网页的开发者呢，如果你想开发比如给手机开发一些移动应用，那最常见的一个语言呢就是 JavaScript。 我们会把所有的 AllJoin API 呢都向 JavaScript 开放，然后会把它 Cordova 可以作为一个插件，所以即使你用 iOS 或者安卓的话，就是那些非 微软的平台呢，你同样也可以非常容易的开发这样的应用，你用 JavaScript 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做的 Cordova 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你如果不熟悉的话，你可以写一个 HTML 的应用，因为 Cordova 还有这种一些插件，就是适应不同的平台，你很多的 App 不用重写就可以直接部署在 Windows、安卓和 iOS 上面写一次就可以了，并且没有版税，用的是 Apache， 也是开源的，你一个代码就能够在很多地方来跑，七个平台吧，没错的话， Cordova 现在是支持七个平台，所以你用它来写的话可以放在七个平台上。如果大家想对这个 demo 了解更多的话，或者想了解这个比如说空气检测的这个硬件的话，林和他们团队的话都在，我们是在一号 booth， 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你可以来到这来找我们，随时欢迎。谢谢，谢谢林。好，接下来来说一说如何打造 AllJoin 设备，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中间做什么，然后谈谈这些事情。首先要选择一个硬件平台，因为你要做设备嘛，你在这 WinHack 你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硬件平台，那你要想尝试一下 AllJoin 的其他的特性的话，现在设备很多，从 Arduino 到 Raspberry Pi BeagleBone， 有很多的平台你都可以尝试。Windows 10的 PC 可以跑 Windows 7 Windows 8选择很多，我其实就用过很多的平台，并且在各个平台之间切换也非常容易。第二，要具体的想一想你这个设备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想一想它如何能够和 AllJoin 的接口对接。这些接口呢现在都已经有些可能是现在已经有的，有些可能需要你进行重新定义的，一会儿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在 AllJoin 定一个新的接口是多容易，之后呢写代码测试代码。有些 App 可以从头开始写，或者是首先有一个样本代码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这种代码生成工具。代码生成工具呢，已经在 CineLine 的 Codebase 里面了。代码生成的工具在 Windows 10的 SDK 里面其实已经有了。所以无论怎么样的话呢，它能够为你省下不少时间。写完测试完代码之后呢，你要认证你的设备。包括 CineLine 它实际上有一个流程，你需要，他们这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组。因为对于你来说呢，你在你的 box 上面放你的 logo， 然后只要功能 OK， 然后满足客户需求就 OK 了，就能够完成认证。所以我决定自己试一下。不知道，你可能家里没有一个烤面包机，但所有的美国人几乎家里都有，所以我就想一下，我可以做一个欧洲人来支持的面包机。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可行的商业产品，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你对一个机器来说呢，它到底是做什么，它的属性和到底是做什么，那行动呢，它就是说开始或者停止烤面包，然后那属性呢，就是说它烤的程度，面包到底是很白还是说烤糊了，就是这样的不同的状态，这是它的属性。然后它的事件呢，就是说当烤完之后，把它通知用户就好了。在欧洲人当中呢，这些方法、属性和信号就是这三件事情。界面的定义一会儿再说。那说这个之前呢，先来谈一谈这个代码的架构是怎么做的。那在上面呢，有一个就是 Toaster implementation， 这个是逻辑和状态的位置所在地。通知呢，功能也在那里，蓝色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代码是从 OCineLine 的代码从直接从那里来的，这是 C 加加的核心的 API， 称为叫 About 的界面。这个 About 的界面，它描述了你这个设备的状况，且这个接口到底支持什么功能。然后还有一个通知的服务框架。你可以用文本来推送通知，或者说出现紧急状况的话，你也可以加入比如说一些图标等等。它右边是 GPIO 抽象层，在这里呢可以控制 GPIO， 你可以控制最后你烤面包的这个结果，然后可以点燃它这个就是加热的那一部分。 GPIO 抽象层这个部分或者这一个部分是对于每个平台，实际上你唯一需要每个都要调整的地方。在下面有一个橘色的小框，是叫系统 GPIO， 在这里面有 API 操作系统。那这个呢，你不用太担心，这在每个平台上都有，不用太担心这一点这一部分。好 ，Origin 界面，它是分级的。你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节点，每一个节点代表某一个设备，比如说在这里我这只有一个节点，就是这个烤面包机。每一个节点呢还可以对一个或者多个接口，在这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面包机的接口，面包机接口描述了我刚才提到的它烤面包机的功能，就是这个行动属性和事件这三个东西。然后有一个信号呢叫烤完了，Toast done， 就是说烤完它会通知用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开始烤，就是发出这个开始烤的信号。然后还有一个停止烤的信号，就是说取消或者停止。然后这个烤的颜色的有问题，它是后面是写的是 read write 读写，所以你可以控制烤到不同程度到底烤多长时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Origin 接口，但是呢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方法、信号、属性都在里面了。在做代码演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 C 加加对象模式模型是什么样子，这样的话你能够了解各部分到底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Origin 总线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总线，不是 USB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接口，它只是一个抽象层，它 它有可能有底下有很多，比如说像 IP 或者蓝牙这种不同的传输层，这部分你不用应用啊，并不需要了解这个 Android 的总线。Android 的节点无论是在消费还是生产端还是设备还是应用，能够通过 Android Bus 总线来进行通讯，也就是说一个抽象的通讯层。我想连接到这个总线当中呢，应用和设备可以用这个 Bus Attachment 来连接。在右边这一部分是消费者用的 App， 它可以用这个 Proxy Bus 对象连接到这个 Bus Object 上面，就连接到左面，这个实际上才是代码所在地，就这是我们要给设备写代码的地方。刚才那个面包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将这几个连接到一起最后的一个成果，然后我们还有几个节点要进行连接，以保证所有的节点能够实现互相通讯。给大家展示两个代码，第一个是 CA 加，第二个是一个我们微软团队做的一个早初期的工作，来看看我们如何支持 Android 的代码。
So this，
这个东西啊，无论你信不信，这就是一个烤面包机，这就是我的这个烤面包机硬件的模拟器。我们用的是 Raspberry Pi 1B， 是嵌入到 Linux 当中。你可以看到它的状态延迟，可以控制它。它可以控制这个烤面包机，因为有一点点延迟啊。你其实可以用一下，试一下这个烤面包机。但是我希望大家可能觉得不希望我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我是个机械工程师，做这个东西很有可能会烤糊、会起火的。然后连接到我的 Raspberry Pi 上面，跑一下这个代码，你看到这是诊断初始化的代码，可以看到它连接的 PC。如果跑一下我的这个面包机的通用应用的话，我可以搜索这个面包机，然后在网络上能找到它。我可以设置到底烤到什么程度，然后生产者那一部分在 Raspberry Pi 上面的，它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然后内部会进行存储，然后我点就说开始烤。然后烤完之后呢，你会看到有一个通知，就在通知栏当中弹出来了。我可以增加它的烤的这个程度，烤的时间就需要更长一些了。所以烤完之后，然后没有看到这个通知又出来了，还是在通知栏里面。这个应用在手机上也可以用，那你可以看到在实验中心当中会弹出这个东西。你看到实际上是非常方便的，欧洲你所有的设备在你网络当中都可以用，包括你洗衣服的应用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做。那这个代码呢，是用 C 加加执行的，它也是一个跨平台的代码。接下来向大家展示的是给大家看一下具体这个代码，然后我们稍微修改一下来适应 Windows 10。先从这个 main routine 这个地方开始，这里代码其实并不多，直接可以跳到这儿了。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bus attachment， 是连接到刚才那个 Android Touch 上面，然后这是一座初始化，把它叫 Windows 10 for LT Small Devices， 就是 Windows 10的小设备版本。这是给这个设备一个描述，然后你在通用 App 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会儿的话能够看到。我先存储一下，你可以看到 Raspberry Pi 2的面包机，这样显示了这个名字。那 App 对于这个面包机到底连到了哪儿了是不清楚的，但是它能够向用户显示出一些有用的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初始化的代码， 然后对于这个面包机的对象进一步的延展，然后来连接到 Ultra One Bus 上面。然后如果说有新的面包机的话，它也可以连接进来，也可以用它来控制新的面包机，然后在通知面板当中也能够发送相应通知。在上面是这个对象的执行部分的代码，可以看到面包机的对象呢继承了 bus object， 很多的逻辑呢都是在底下的，都是在抽象层类里面的，还是一些说实话的代码，还有 mapping 在界面和function handler 之间。用一个这个计时器吧，这个是当考评机完成之后呢发送通知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个是发送这个内容，当然你可以设定不同的文字，用不同的语言来显示。set handlers， 然后还有考的程度的一个属性，最后还有开始考那个 handler， 还有停止考的那个 handler。 接下来打开一个指令行，用一个跨平台的编译工具来直接到这个路径下面。
We can then use a what's called.
之后用这个 sconce 指令行，它是一个跨平台的编译平台，这也是默认使用编译这一部分。跑一下新的应用，你可以看到这是创建它的时间。你看到初始化的代码呢和是一样的，在 Raspberry Pi 上面刚才看到了，这是 Windows 10的小设备的面包机的一个应用。看，如果你在这转换它的属性的话，就是一样的，你可以点那个开始考按键，看到同样是有延迟的，之后通知就弹出来了，也是在通知中心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这样的话写应用是非常容易的，可以控制不同的设备，也能够给用户弹出一些有意义的信息。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个非常初期的一个 .NET Micro 框架的执行，是 Ultra Syncore。 如果你对于 .NET 框架不熟悉的话呢，其实这也是一个看人的一个项目，它使得大家能够充分利用 .NET， 然后用 C# 的语言来写一些代码，来控制一些小的设备。用它的话写代码，用 .NET 写代码也非常容易，然后 debug 也非常容易。
So if we build this，
做这个的话，先在模拟器里跑一下，模拟器出来了。先调整一下它的大小，然后那个 .NET 的面包机的应用出来了。但是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用最先进的这些开发的工具，支持 Ultra One 的功能。这个面包机其实现在什么都没做呢，但是呢，它是可以支持所有的 Ultra One 设备。并且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它的元数据在后面。希望这两个演示呢能让大家知道来做 Ultra One 的代码有多容易，可以基本上在所有的设备上来支持它。其实确实并不复杂，在这个设计当中有很多人都能够帮助给你提供一些解决方案， 如果你加入某一个工作组或者加入他们的邮件清单当中，你能够和Aussie Airlines 的会员能够进行互动，你也可以当然贡献一些自己的代码，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协作的工作环境。接下来再来谈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加入这个 Aussie Airlines 的话，你要了解这个组织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包含很多一些小的组织，或者把它称为叫工作组吧。每一个工作组都有一个自己的规程，并且比如说有合规的认证工作组，一会儿再谈吧。但主要是做设备认证，以保证这些设备有合适的功能。然后还有安全工作组，主要研究最新的 IoT 设备的安全的特性，并且他们会研究各种代码，还有身份工作组等等。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组呢，首先包含核心工作组。核心工作组负责核心的这 OJoin 的这代码的执行，包括这种Syntro和标准的。他们基本上一年呢会发两次东西，但基本上它是基于他们的会员的需求来发布。但是一年的话，他们可能会发一次核心的代码。基础服务工作组是由这个工作组当然所他们提供一些基础的服务等等吧。
Berry Services 的服务工作组呢，它没有一个发布的一个频率，它可能是会根据这个 core 核心工作组的发布来跟着这个发布。还有一个是这个项目工作组，比如说联网的这个照明的灯光的这个工作组是其中一个，他们主要是针对一个特定的用户体验或者说这个场景。这些工作组呢也没有，他们有这个代码的一个发布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周期，而是按照需要来发布，所以你可以参与一些会议啊，甚至能够收到他们的一些邮件。但是如果你参与了我们这个联盟的话，你们可以参与来塑造这个技术，来参与确定这个技术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如果你们想更多了解这个工作组，那么我们这个 Aussie Airlines， 我们在这个网站上呢，实际上每一个工作组都有他自己的单独的一个页面，包括还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这个网站上都有。这都是 Aussie Airlines 啊这些工作组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我还是希望请大家这个严肃的思考一下这个设备的一个认证。实际上就是你完成了这个设备，实际上你只需要再走小小的一公里就能够实现认证了。首先呢，你能够确保你这个设备功能没有问题，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你可以在你的设备上使用这个 Aussie 的一个标识。你就算是出上百万的这种产品的话，不收费，可能有一个名义性的一个收费，把你的这个结果最后进行一个评审，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笔开支了。我们还有一个自认证的一个项目，就是说你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中进行一个测试，很容易轻量级的，所以把 AllJoin 建入你的这个设备一定要认证一下，因为很容易而且非常有用。那么你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首先你们可以考虑要加入这个 Aussie Alliance 这个联盟，对，非常有助于呢能够帮助你我们开发这个物联网的解决方案，同时呢也能够去参与塑造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未来方向，包括能够无论你是什么平台，无论你这个功能是什么，都有一个方式把现有的这个界面或者代码或者写一些新的代码，可以把更多的设备和应用无缝的连接起来。 那么还有就是说，还是请大家去考虑一下，要把你的设备进行认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能够最大化的获得这个受益。最后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讲如何去设计出这个设备来使用这个 AllJoin， 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个 build， 怎么样去开发这个应用，包括这个 Windows 是怎么样去 Windows 10 IoT 的小设备的这个版本怎么样去使用。如果你能够参加我们这个 Come to Build 这个会议呢，可以在下个月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在网络上关注我们这个下个月的这个 Come to Build 这个会议啊。非常感谢，最后留几分钟的时间吧，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这个旁边应该有一个话筒，不要不好意思。你说这个例子是这个 WiFi 的一个联网的一个方式，你说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蓝牙或者其他的一种方式联网是吧？蓝牙现在还在做 LED 还在做，还有一些方法能够把，还有这个如果有其他的模式的话，你怎么样去节能模式怎么样去弄呢？我觉得取决于你这个设备的实施的一个情况。对，那个电源管理本身这个功能没有，这个具体的电源管理功能是不具备的。有没有micro framework， 微就是硬件的最低要求，比如说内存呢、有吗？这个我还不能够确定，现在还不能够知道，因为现在它还没有完成，可能最后会在 dot micro framework 到它最后完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硬件的最低要求。但是我听说应该能够在这样一个micro mini board， 这个是一个很微型的一个板子上也跑得起来。还有问题吗？这个地方给大家留一些这个资源啊，就是这个这两个链接 All Seen and Lines， 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网站，可以了解一些概念性的，包括开发者的文件，可以直接把这个代码克隆到你们的这个机器里头，包括开发一些应用啊，然后一些样品啊等等。好像这个幻灯片上没有加入这个回馈的意见，大家如果有任何反馈意见的话可以提交给我们。这 WinHack 2015年的大会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参加今年的 WinHack 的这个会议，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个人演讲这场的介绍，非常感谢啊。